们最长的桥是西罗大桥，最长的溪是浊水溪。你现在收听的是
浊水溪广播电台 FM 90.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浊水溪电台 FM90.1。你现在听到节目是浊水溪会客室，我是纪晓英。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我们云林县新生活发展协会的创会理事长蔡佳琪，创会理事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请佳琪跟所有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各位浊水溪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社团法人云林县新生活发展协会创会的理事长蔡佳琪。
佳琪姐，咱是不是在你去摆摊的时候，去参展的时候，在推广的时候认识，对吧？
是。
结果因为那天很热，咱刚好在一个温室里面，我们就一直隐隐约约一直去闻到一个，这样稍微凉凉。
什么味？
稍微凉凉，然后又有一种甜甜的味，你就想说，奇怪，这个温室里面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就循着那个味道，有没有？就找到咱这个云林县新生活发展协会，那时候咱佳琪姐等到底下在做推广，我们才发现说，哇，这个整个的台面上啊，他在推广的东西很少，就是跟他专门都是薄荷，
是
就寻求那精油的味，就找到佳琪理事长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认识因缘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是
再来我们就开始了解说理事长有说我们这个协会在做了一些什么事，然后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就想要知道说婚姻观的这个叫做新嘛新生活发展协会是不是，然后又刚好佳琪姐是他的创会理事长，创会理事长的意思就说这对一手成立的我们当初是怎么来创立这个协会，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心路历程？
好，谢谢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新生活。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新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协会啦？那我们的话其实是在109年8月成立，所以到现在来讲是已经成立是3年，所以目前是只有3岁。那3岁其实我们要从零到有然后可能就是到了有一个核心我们要做的核心目标，其实要经历过反反复复很多的一个历练，然后我们才会去寻找说我们要做的一个核心。那我们的话服务的对象大部分都是中高龄跟社区的一些弱势妇女。那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现在云林县其实高龄化的社会其实越来越社区也越来越多，我们会看得到我们很多的乡下其实只剩下老人跟小孩。那这些的话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些长辈让他们可以愿意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在我们因为我们是云林的小孩，我是云林北港的小孩，那我们都常常在办活动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在探索我们云林县我们一些妇女他们的问题所在，所以呢我们就是会借由活动当中去探索。那我们发现说在我们的云林县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不只是弱势妇女，包括单亲，其实他们的压力都很大，不只是生活上的压力可能包括也来自家庭来自小孩或者是说他工作上的一些不顺利等等，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可以透过一些探索的活动然后可以来帮助大家走出心里面的一个阴霾，然后也可以让自己来舒压。那其实当初我会成立这个协会是因为我爸爸是在109年离开，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因为我没有跟爸爸说到最后一句话，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心里面有好多好多想要跟他讲的话，但是其实真的来不及了。所以呢我就想说回想了一下就是爸爸那个时候他其实他有经济能力，然后他可以其实他也可以可以出国玩，然后可以四处台湾这样走走看看，但是其实他都没有他都把他的时间可能把他的金钱把他的时间都留给这个家庭留给这个小孩，其实他愿意牺牲他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云林县的家长对，所以我那时候 我后面就有想到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的上半辈子我们都是奉献给家庭奉献给我们的工作，但是呢我们可能就是到了人生的第二阶段，因为我已经年过50了 所以我们年过五十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们如果说走到下半辈子的时候，我不想要来让自己有心里有遗憾，所以呢，我们希望是借由性生活这个协会呢，可以帮助，比如说像我一样，我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遗憾，我们没有说出口，对，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活动可以促成我们可能就是我们跟我们的长辈之间还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可以作为一个桥梁。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帮助大家可以更加认识自己，
是，
然后让你对你的人生未来可以有一些的想法。因为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婚姻观本来他这些个人很多，
对，
然后老人也很多，那些父老比其实婚姻这样很高的啊，因为格林华的社会也很输到说啊，这足够以来啊，许多人都是一世人一直一昧的付出啊，赚到今天实在不够，还要赚到孙来倒，这个非常非常的多。可是呢有很多人他不是没经济能力，他可能经济能力也不错，但是他也是一个钱判24的概他就想说，我如果欠一些我就可以有更多人给我的子孙，
要留给孙子，留给孙
子，要留给孙子啦其实我觉得这个观念啊，应该对现在开始改变了，要对自己比较好的，因为如果你的子孙啊，如果就有出头了，有没有，你老财产给他也不好，
是，
他就比你更好谈，对吧啊，你如果是那种本身他就已经是没有什么，就是胸无大志的就是他本身胸无大志的你老公更多给他也不够，对吧啊，所以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人生，
是
好啊。再来佳琪姐跟我提到一个，就是创立的这一个协会当然是利用这个协会可以认识更多人，我们可以帮助很多人想要帮助的人，其中我们有说到很大的一个部分是妇孺的部分，
是、
佳琪姐有说到二度就业妇孺，比较弱势的妇孺，
是
啊，包括有很多单亲妈妈单亲的这个妇女，甚至于是可能在经济上面各方面比较弱势的妇女，其实也都是在我们可以来协助的范围之内，
是，
对吧佳琪姐我们说好，我们已经设定了说，知道说我们大部分协助的对象就是这些妇孺朋友，比较少的妇孺朋友，我们要怎么来提供协助，
是因为本身啊，因为其实我们性生活有两个重点每年都会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无灵感的关怀活动好，然后第二个是云林好库计划那我们这个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在二度就业当中，其实我们都会发现到说他们要就业之前啊，其实他们会对于自己没有自信，他们不敢走出门所以呢他们都会觉得说感觉到自己的外表他觉得没有自信所以他如果他要去应征的时候，或者是说他可能在工作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增加自己一点多一点的自信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说可以每年透过无灵感的一个关怀活动，可以让我们的长者或者是说让我们的有一些单亲妇女或者是说有一些弱势妇女的部分，他们在就业的时候会有所帮助所以我们就会邀请一些邀请我们一些学术界就是颇有名的老师专业老师那我们
进行座谈会吗？
对对对，我们会来进行一些妇女课程比如说我们教他们如何打造个人的魅力跟自信包括可能也可以再创造他妇女一个职场的一个新的价值让自己除了外表是有自信之外内在更健康
就是从内而外的这个部分都可以为他们带来协助
是我们可能接触到的中高龄比较多所以呢
中高龄请问中高龄年龄层大概界定在什么地方
我们大概是在45岁到65岁但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像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到云林县其实我们因为我本身是海县的小孩子所以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资源其实是在三县所以我们每一次提案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说我们是可以在海县对然后可以帮助我们这些海县的一些长辈然后可以让他们走出家来了对啊因为有很多发现很多人就会跟我讲说啊我要做工作都已经都没时间了我要去参加什么课程啦那我们就会跟他们我们就会跟他们回复说其实有时候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去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 你工作的时候你要做的是有技能的，嗯，你是专业的，嗯，那这样子来讲的话，这个技术是跟在你身上跟着你走，嗯，不是说我们去迎合这个工作，嗯，啊，如果这个工作你又是不喜欢的，嗯，那会增加自己心里的一个负担，嗯，对，所以我们才想说，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愿意，哎，让妇女去培训一个他专业的技能，可以让他带着走的一个技能。
嗯嗯，那这个技能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可以培训他们，就是做一个叫做行动放疗师。嗯嗯，对。那这个呢，也非常感谢家权有限公司哈，他都可以无偿的提供他们公司相关的产品，嗯。那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这些产品都是他们有无偿提供的。哦，对。现在人的工作压力大，嗯，那工作压力大哈，五位就是比如说像头啊，颈肩，然后还有我们现在常常会打电脑啊，还会打手机，所以我们的手哦，可能就是也需要是舒压的一个部分，嗯，所以呢我们会把它着重是在，因为如果说是做行动式的话，如果是在一个房间，我觉得会比较危险，嗯，所以我们希望是一个开放空间，嗯，那这个开放空间呢，我们只要是坐着我们就可以操作了，嗯，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当场一个人就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嗯，好，那我们10到15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做到头部，然后颈肩跟手部的一个舒压。
然后就是教这些需要的妇女们，
是，
就是需要协助的这些姐姐妹妹们，做一个肩颈放松，就是头部上半身的这个部分。
是是是。
那佳琪姐，我想请问一下，像训练到她可以真的来帮消费者去执行，她大概要多久的时间可以训练一个人？
基本上如果说他是有基础的，嗯，好，那可能的话可能大概2-3天就够，嗯，但是如果说他是完全没有基础，可能要一个礼拜，
哦，至少要一个礼拜，每天都去上课。
对对对，因为每天要来除了上了专业的技术之外，我觉得反复的练习可以让消费者接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是是，所以等于就是训练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小白，你可能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
是
让他去了解上半身我们的一些经络，
是，
好，然后先了解一下，然后也会教他操作嘛。
是，没有错。
好，
对，
那既然是要去做这个训练，它一定要有一个空间，
是，
对。那这个部分是在我们协会里面吗？
对，在协会提供，嗯，协会这边可以提供场地给他们做练习，
是，
然后包括是教师的部分也是也是协会这边来做提供，
这样子，
所以我们都是无偿。
嗯，那经过了这个成，我们刚刚有提到协会成立了3年，我们大概有训练了多少人？
现在目前大概有十几位，对，有十几位，嗯，但是呢我们希望是可以，因为我们之前其实还是在试水温的一个状态，
是
因为不知道说大家的接受程度是怎么样，嗯，但是我们可能从应该是2个月前吧，嗯，2个月前才开始展摊，嗯，那我发现哎，效益好像是
比较好，
对，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我发现大家的压力是真的都很大，
很多手机，然后又有电脑，用脑过度啊，嗯，然后再加上工作压力大，通货膨胀非常的厉害，啊，
对对对，
其实压力都相当相当的大，所以现代人最大的是什么？不是这不是阿爹，是压力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现在培训了10几位，
对，
他是可以来帮消费者做这个部分的纾压的，
是，
对，
是。
然后因为理事长也提到一个，他说像一般我们知道一些油压、指压，它都是在美容房里面，可能在一个房间里
要有空间，
要有空间，
对
对。那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行动的那个芳疗师或按摩师，他可能就是到你家去。好，那理事长有提到说，其实这有时候会怕会有危险的状态，所以他是希望是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面，
是
你也不需要换衣服，好，你只要有一把椅子。
是，
然后你就可以来操作，
是，
对，那这样相对而言在安全性上面也会高一些，
对对对，会提高很多。因为我们有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一直告诫他们，嗯，因为其实我们本身就是弱势的，嗯，或者是说我们是需要服务的对象的，嗯，那我们今天一定要第一个要先保护到自己，嗯，对，那所以我们希望是借由展摊或者是说可能我们会有一些企业会去邀请我们去上课，那我们就会让这些老师来担任讲师，然后也可以训练他们的自信。
所以佳琪姐，现在我们协会等于说除了我们可以去帮助这些弱势的妇女之外，我们也欢迎就是可能企业界或者有需要的朋友，如果他想要来了解这个经络放松的这个部分的话，或芳疗这个部分，你们也可以提供到现场去做一些分享，是吗？
嗯，是的。
那要怎么样来联系呢？
嗯，可以，我们新生活的粉专，
在我们训练的这些协助的这些妇女当中，好，那这些人有没有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就是他极度的可能不适应，或者是没有自信，然后一直不断的想要放弃，然后最后他还是有坚持下来的故事？
会，其实还是会。因为第一个我们其实如果像我们刚有前面有提到嘛，如果他是真的是弱势妇女的话，其实他会想要赚钱，因为他这样子才可以减轻家里的一个负担。对，但是我们像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其实我们非常需要就是大众的一个认可，所以呢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平台可以让他们来发挥，所以我们目前我们接的案子其实还不多，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是说我们的案子是比较平稳的，让他们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收入。对，
所以在心理层面上面其实也要给他们很多的心理支持跟建设，
是
不
是？对。
好，那如果说听到我们这段节目这个内容的女性朋友们，如果有需要我们新生活协会这边给他们一些帮助的，他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联系呢？
一般我们都是透过我们的 FB， 然后可以私讯我们。如果说像我们
私讯，
对对对，可以私讯，因为这样子的话有统一就是由协会这边的小编，然后他来统一做回复。
是那
对对对啊，所以也非常感谢那个土库艺也给我们这个机会，然后他们有一个员工纾压的一个课程活动，然后就安排给新生活的这些工作人员伙伴，然后来一起来配合。
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让这个很多弱势的妇女
勇敢的走出来。
对对
对。
那好，那我们讲那个最现实的问题，
是
就是我们在帮助这些需要帮助协助的这些妇女朋友们，这些姐姐妹妹们的时候，她们真的可以从中赚到钱吗？
因为他们就像我们如果是课程的部分，其实我们会有当天的工资。我们还是会有
工资。是有工资的。
是有工资的。对对对。因为我们去服务嘛，我们去服务对象，其实他们是有工资的。
刚才这个佳琪姐特别提到，就是说有一间公司它是无偿的在提供，是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或者是服务给协会呢？
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其实都会用到一些像精油啊，刮痧板啊，气垫梳啊，或者说按摩油、按摩霜等等这一些。那这个公司呢，它就是都是在提供就是天然的薄荷的精油，然后薄荷的按摩霜，可能在按摩油部分啊，就是里面都会有一些精油的部分，像冬青精油，我们都知道说它可以解除我们的一些舒缓我们的压力的，对对对对对，肌肉紧张啊，它是可以舒缓的。那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在使用上面最具备的一个工具，所以呢它就是我们长时间它都是无偿使用。
是，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热心公益的一环。
是。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加入。
当然我们之后为什么会设定就是让大家来推广这个精油舒压，是因为第一个，如果我们可以解除别人的一个压力，我相对的如果说这个技术是在我身上，我觉得也可以减轻自己的一个压力。
而且最主要我觉得你一旦学会了这门手艺啊，它是跟着你跑不掉的。
是，
你不管去到哪里，尤其是现代人压力这么大，基本上你都等于就是自己已经有了一技之长。
是，
这个部分是我们还是相当的鼓励，不管你要二度就业的妇女，
是，
然后或者是你现在可能有遇到一些经济弱势然后需要协助的姐姐妹妹们，其实都它会是新生活协会所提供给你的这些协助，会是你一个非常好的转捩点。
是，
你不要觉得人生好像一点希望都没有，其实路是人走出来的。
是，
只要你愿意走出来，如果你每天都一直待在家里以泪洗面，然后越想越灰暗这样子的话，当然就算别人想要对你伸出手，他也不知道要从哪里拉。
是，
好，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啦，好，就是尽量的能够走出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这个社会处处有温情。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请教我们的佳琪姐。
最长的桥是西罗大桥，最长的溪是浊水溪。你现在收听的是
浊水溪广播电台 FM 90.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浊水溪电台 FM 90.1。你现在听到的节目是浊水溪会客室，我是纪晓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云林县新生活发展协会的创会理事长，我们的蔡佳琪创会理事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请佳琪姐跟所有听众朋友先问候一下。
各位浊水溪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社团法人云林县新生活发展协会创会理事长蔡佳琪。
成立的这一个新生活发展协会，或许你在很多的一些市集可能也会遇到我们新生活发展协会，然后你可能对这个新生活发展协会它到底在做些什么你也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希望下次如果你在很多的市集里面或者是在一些公共场合看到了我们新生活发展协会的时候，别忘了来跟大家打声招呼。一个协会成立到现在，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一个创立的宗旨，这几年其实社会参与的部分其实也参与的非常的多，有一些小小的成绩，是不是请佳琪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谢谢。我们协会其实有一个很棒的一个使命跟目标、哦嗯、那我们就是主轴放在健康、乐活跟美学，重点是要从心里面去出发、嗯、然后我们就是让心里面不要有任何的遗憾，那可以保持我们一个健康的一个身体，乐活的一个无灵感，然后可以享受美学的性生活、嗯、所以呢我们希望是说透过协会可以邀请大家来体验这个无灵感的一个年代、嗯、所以我们每年呢、哦、我们都会有两个重点的项目、嗯、第一个就是无灵感的关怀活动，第二个呢就是云林好酷计划。那这个无灵感计划呢从2023哦，其实这个无灵感计划其实在推动了很多年，但是呢我们的话一直还是觉得说现在可能就是大家比较没有在推动无灵感、嗯、但是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个无灵感计划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嗯、是因为这个无灵感它指的是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嗯、心理的状态它不会因为它的年纪逐渐的往上升、嗯、但是呢他的心理的部分哦，他包括他在生活学习上面或者是说对于他生活态度上面，其实他是坚持着向上的一个追求跟学习、嗯、而且他非常热爱他的生活、嗯、这个对他的年龄其实就是一个挑战、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无灵感的生活态度。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云林好酷计划、哦、那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是说可以解决我们就是有一些废弃的衣物，嗯，然后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些废弃的衣物呢可以让它寻求新的生命、嗯、然后可以让我们的拥有者可以让它更珍惜更爱它。所以呢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因为什么会叫好酷、嗯、酷就是我们的裤子嘛，
是
对，但是我们这个是很酷的酷，嗯啊、哦、所以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先从丹宁裤开始，
牛仔裤，
对对对对对、哦、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有推动性品、嗯、所以我们有用的丹宁裤。那另外一个部分是结合我们云林县有很多的，我们云林县是农业首都、嗯、所以呢我们有很多都是务农的家庭主妇、嗯嗯、所以呢我们很节俭的，这是我们的节俭的美德，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袋子也是可以重复利用、嗯、对，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哎、欸，牛仔布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扎实
耐用
对，而且非常耐用的一个布料、嗯、所以呢我们就收集了很多的牛仔裤、嗯、那这个其实当中有一个非常感动的一个故事、嗯、我们当初在募集这个牛仔裤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全省募集、嗯、其实那时候我们有透过平台然后大家有帮我们募集到很多很多的牛仔裤、嗯、我们很感动的是从高雄、台中、彰化、嘉义有很多人有看到我们的讯息、嗯、然后就陆陆续续寄了很多的牛仔裤来给我们、嗯、还有一个姐姐然后她专门从西罗骑着摩托车，还下雨天骑着摩托车、嗯、然后拿到那个时候我们湖尾有一个据点是归去来、嗯、对，然后她就骑着摩托车然后拿给老板娘说我要来捐牛仔裤、嗯、哦，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感动，而且她也觉得说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课程。然后呢我们就希望说借由这个丹宁裤，那第一年我们是做的是丹宁裤、嗯、我们从今年度 开始呢，我们就想说，哎，除了这个裤子之外，其实像我们以前的回收的废弃的衣物，现在还是有回收嘛。嗯。但是啊，回收其实以前的话，我们都还可以卖到国外。
对。
对，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这些二手的衣物，其实对他们来讲也会是一个负担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倒不如我们可以训练这些妇女们。第一个，他们有改造的一个能力，然后让这些的衣物呢，可以不只是裤子了，好，那可能就是有衣服啦，有裤子啦，有包包啊，这些都可以，我们可以让他们改变，就变成是一个新的一个物品。那我们除了这样子之外呢，我们就可以减少碳足迹，大家就不会出门再去买一些衣物，然后可能会多增加了一些的碳足迹。
其实它就是一个循环经济的概念，
是就是一个循环经济的概念。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不只是训练他们，我们希望是可以在衣物上面，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它也可以把它变成本来不要的二手衣，可以变成是家饰品。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希望是可以减少塑胶袋，所以呢，我们就是可以利用这些二手衣物呢，可以再制。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生活要断舍离，但是呢，其实真的要做到断舍离的人，真的有够少耶。因为你永远觉得你的衣橱少一件衣服。
对。
可是如果你把你原本的这些二手衣，你再把它捐出来，然后或者是再给它重新，再给它稍微的做一些小小的改变，然后它会成为有另外一件生命的衣服，但是它还是原来那件衣服哦。
是。
你也没有增加这个环境的负担，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循环经济的概念。理事长，我们也会训练就是需要的这些姐姐妹妹们来做这件事情，是吗？
是，因为我们每年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是巡回，可能就是这一次今年是在这个乡镇，那可能明年的话就是会在另外一个乡镇，所以我们希望先可以普及先推广，那之后呢，我们会把如果有相关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训练的话，我们希望可以就是透过这个训练然后来培训他们，
这个是一个技术，
对，
如果不传承下去，我跟你讲它会失传。
而且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记忆然后可以让它变成是一个训练然后也可以延缓我们长者的一个就是失智。
哦，对，因为你的专注力嘛，
是
专注力提高，然后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头脑有在叮当，
对，
你头脑有在叮当啊，你就比较不失智。我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是因为精油的这个部分啊，就是关于这个上半身的这个舒压的部分，也一直是新生活协会他们希望可以协助很多需要帮助的这些姐姐妹妹们，自己除了有一技之长，然后你也可以借由这个精油的部分呢，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舒压。佳琪姐本身对这个精油呢，也真的是一个专家啦，请佳琪姐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精油这件事情，因为有很多人对于芳疗这两个字有很多很多的误会，他们以为说，哎，我是不是闻了那个精油的感冒就会好了？然后呢，我是不是呢喝了这个精油之后我喉咙就不痛了？就是他，我觉得都很着重在那个疗效的部分，这样是不行的。这样会，如果真的这样讲的话，有没有那个卫生单位是要来给你开单的？
是，
因为这个叫涉及疗效，这个就有点夸张。但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说，的确芳疗对我们的生活其实可以带来很多正向的好处，那是不是跟我们来谈一谈这些精油的奥秘呢？从精油这个部分来做出发点。
好，我相信有很多跟我可能就是五六零年代的啦，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其实台湾我们记忆中的味道，其实薄荷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我们记忆中的一个味道。
是，
对，就常常我们可能会看得到我们最早期的清健口香糖啊，
对，
我们的绿油精啊，等等，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啦，所以呢，我都会觉得说，像我们来讲的话，我也希望是可以透过一个怀旧，我不能讲治疗，但是透过一个怀旧的一个想象跟回忆的部分，其实它可以让我们的长者，或者是说可能让我们这个让我们的弱势妇女的部分，它是真的是可以得到一个舒压，所以呢，它又代表着我们有很坚毅的一个生命，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具代表我们协会的一个产品，
不经过薄荷，然后是怎样，一直好生，
一直好生，
对吧？
对，
一直好生，你就青菜种，伊拢青菜的话，
对。 但是有一些薄荷可能也是要知道一下，因为有一些薄荷是不能够使用的。
对对对对，我们现在讲的都是针对可以使用的这些薄荷。
对对对对，是。
对，而且我因为从佳琪姐这边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薄荷它也可以大量的种植气作，是不是？
是是是、嗯、对。那因为像我们一般来讲像精油我们不能够把它变成是有疗效，
嗯，
我觉得它是可以达到一个舒压的一个状况。
是，
好，就像刚刚我们基因就是我们这样子结下的因缘、嗯、其实就是因为味道而去寻找到对方、嗯、
对
对，所以我们当初的用意也是这样子。因为第一个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琳琅满目、嗯、大家走了就过了，
是，
但是有这个香味的时候、嗯、它就有这个记忆，
是，
对，所以呢我们希望是它可以停留下脚步、嗯、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薄荷、嗯、然后也可以来享受一下我们的服务。因为其实我们早期哦、嗯，我们在很多的课程当中、嗯、我们都针对长辈、
嗯、
好，因为我们在我们因为我们说我们都是做海鲜嘛、嗯、海鲜会比较多一点。那我们这些长辈的话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有没有泡过脚。
嗯嗯嗯，
有哈，
对，泡脚，
对，但是有的长辈他会觉得说，我们就有听到很多的声音，就是直接告诉我们说，一暗时都没好睡，
嗯，
啊，会知道都不听不更衣的一根精神啊，对，所以他我们就会去想到说，哎、欸，我们是怎么样要让我们的长辈呢，可以好困好入眠，然后让他的话隔天起来的时候是更有精神。哎、
嗯
欸，所以我们就查了很多的书，然后也也就是跟中医师他们有稍微讨论了一下、嗯，然后他说，如果不要用到疗效的部分，我们可以让他泡脚。
嗯、
可以促进他的血液循环、
嗯
欸、可以这样子的话、欸、瞬间我们在泡脚的过程当中可以让他的身心、欸、可以真的是 完全的放下、
嗯、
可以放松、
嗯、
那他这样子的话晚上就不会这么紧绷，就会很好睡、
嗯、
对、
嗯、
那所以呢我们就有制作了一些中草药的沐浴包在课程当中，然后让长辈训练他怎么去泡脚。
嗯，
哎、欸，对，那他晚上的话，我们还让他制造的香氛包，什么香氛包？嗯、就是薰衣草香氛包。
嗯，
对，是真的薰衣草哦。
它有助眠的效果。
对对对，是真的薰衣草。嗯、然后呢，我们就让他放在枕头的旁边、嗯，然后让他闻着香味，慢慢的睡着。
这个都是用一种很物理的方式，
是，
对不对？然后去改善你可能生活上面的一些困扰。
所以我们才想说，透过精油，哦、嗯第一个它可以。可以达到一个放松身体、
嗯、
好，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心灵也可以解放，
是，
所以呢我们希望是透过精油它本身的一些特性、
嗯、
然后可以缓解我们身体的一个压力。
是是，
对，
在协会的这个课程当中也采用了非常非常多这种单纯的植物，对不对？
植萃的，
对，植萃的东西，
是，
我们还会自己去萃取它，对不对？
我们目前的部分就是我们明年度的计划、嗯、想要让我们的这些妇女们、
嗯、
然后她们可以自己来种植，
是，
种植这些香草类、
哦、
然后我们可以透过蒸馏机我们可以自己来萃取、嗯、因为我是北港的小孩子，
是，
那个时候我有听过我们很多的耆老其实他有跟我们分享、
嗯、
我们北港早期其实有四五家的薄荷柚工厂，
嗯
嗯
嗯，哎、欸，这个我第一次听到，
真的哈、
哦，对
啊，所以那个时候啊其实日本人哦、嗯、他们会把我们台湾的薄荷卖回去日本、嗯，
是，
所以你就可见我们台湾的薄荷多好、嗯、所以呢我们就会想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哎，我们再把这个怀旧的一个香草我们再把它还原回来，
是
是，
你说怀旧但是我怎么觉得听起来好时髦
啊，真的
对啊，因为现代人大概对这个部分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大，
是，
因为我们几乎所有的这些香氛或者是精油类的东西有很多都必须要仰赖进口，
是，
对，但是如果你本身又自己台湾本身有生产的话，我觉得它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是 是
因为我们会多一层的选择。
这个是精油舒压的一个课程、哦嗯嗯、其实很多人都会跟我说啊，我完全没有经验，那我完全就是一个小白、
嗯、
那我要怎么去参与、
嗯、
其实都不用担心，其实老师会手把手、嗯、然后会教你，那其实我们用的工具都非常的简单、
嗯、
对，所以呢技巧性的部分只要是你有心想学、
嗯、
你有时间，然后有心想要学习的时候、
嗯嗯、
其实你透过反复的一个训练，简单的事情也可以变专业。接下来我们在下半年度哦，新生活我们会有一个云林县的妇女自我认同的一个宣导的一个课程，
是，
那这个主题是与你相会， 和你对话、嗯、对，那这个呢愈的部分呢是一个疗愈、嗯、相会就是跟你一起画画、嗯、那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心情好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要跟谁说、嗯、好，那所以呢我觉得画画呢它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当中呢它也是一个艺术治疗的一个方法，我们希望可以透过画画一张纸一张笔，那它可以重新就是检视我们自己的一个内在，那它从这个笔从这个纸当中呢我们又可以画出我们生命的一个故事，然后对于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有什么样的一个情绪表达都可以透过颜色透过画笔然后来可以画出，然后可以减少心里面的一个阻碍。
嗯，那这个绘画是铅笔画、水彩画、油墨画或者是油画呢？
我们其实我们在申请计划案当中、嗯、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困难点就是经费。 嗯我们也很希望是可以给他们是比如说类似像泼墨，嗯不要太过于制式的一个就是线条不要太过于制式的颜色，
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压力，
是是是、嗯、我们就是希望是可以透过颜色、嗯、透过线条可以让他们自由的发挥、嗯、所以我们原本设计的是就是油彩。 嗯好，因为油彩我们知道它是其实是比较随性的、嗯、好，然后包括水彩的部分，那因为我们这一次其实经费是真的有限，
是
好，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变成是缠绕画。 对，就是我们会利用带针笔然后会利用老师就是会教你一些基本的一个技巧重复的训练它、嗯、然后包括我们会有做一些就是也是用带针笔，几乎都是用带针笔，然后可以画出自己。 对、嗯、你想象中的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自己，
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它除了疗愈之外，其实同时间我觉得他也在修复人生的伤口。
对，
绘画的这个部分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我疗愈的方式。
对，因为我们协会的宗旨当中、嗯、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在生活当中带给美学。
是，
好，那这个美学的话就是可以就是让自己、嗯、我们在生活当中、哦、可以得到一个满足、嗯、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绘画，它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素材、嗯、只有一支笔、嗯、然后可能有一张纸、嗯、但是呢我们就是在训练他在他可以专注在当下在画这张图的时候、嗯、他短时间可以让他的烦恼可以先远离、嗯、
是，
对，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书画在绘画的时候、嗯、由他的粗跟细、嗯可以抒发他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环节、嗯、然后可以就是让他的情绪也是有一个出口。那当中呢我们在课程当中也有邀请到南华大学的社工系的张国伟教授、哦、那除了我们在家里面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女性其实在家里面压力也会很大、嗯、所以呢我们透过希望是可以透过分享性别平等的一个交流、嗯、包括在两性平等在家庭的两性平等啊职场的两性平等等等这些可以让他们可以感受到说其实妇女不再是弱势，那我们的妇女呢我们要怎么样去让我们的留住我们的一个健康，然后留住我们的欢笑，更可以留住我们永恒的一个美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追逐的。
好的，今天呢非常的谢谢我们云林县新生活发展协会创会理事长蔡佳琪，佳琪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新生活的一个生命历史。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 FB 的粉专，那偶尔也给我们一个按赞，然后继续给我们鼓励跟加油。
好的，谢谢佳琪姐，我们就下次见咯。
谢谢，
拜拜。